神吩咐摩西说要把玛纳呢放在罐子里保存着，放在约柜里。那玛纳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神对他百姓的信实。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将近40年的时间，他们是游牧民族，没有办法种蔬菜，那怎么办呢？神就从天上降下了玛纳给他们，神是信实的，喂养了他们40年的时间。玛纳呢，也是代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像玛纳一样，天天赐给我们，也看到了是神供应他们每天的需要，所以神把这个玛纳放在约柜，提醒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信实，也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神对我们的信实是怎么样。约柜里还有第二样东西，是亚伦他有一个杖，那个杖发了芽。那亚伦的杖发了芽也有圣经的故事啊，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对神选亚伦做祭司出现问题，说神啊，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我？神就说很简单，你们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放在约柜我的会幕，如果隔一天那哪一根杖呢会有长花出来的话，那个人就是我神所拣选的。我们知道木杖都是死的，神居然借着死的木杖长出花苞来，代表了神的拣选，代表神是可以使死的东西活出生命来的。这对我们今天来也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都是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已经拣选了你跟拣选了，不是靠着你我的功德。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说永久磐石，我刚才唱的时候就说我们这老的诗歌本呢，把圣经的这个道理非常清楚的说，他说我纵我双手不罢休，就是说我为神你做的东西做到手都不停，都不能满足神你的要求的。纵我呢，我热心可以维持得很久，纵我在你面前眼泪不断的流，都不能足以赎我的罪，我真的必须要靠你来施拯救。诗人告诉我们，神这里的话也告诉我们，神给的杖代表神对你对我救恩的拣选。然后约柜中还有第三样东西，就是两个约板，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十诫。如果大家有看那个电影《十诫》，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两块板十诫。十诫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诫命，代表神对你跟对我有一个期盼，所以才跟我们诫命说你不可杀人，不可这些，不可这些。最后的十诫是对代表神要对你跟对我的审判。有一天我们要到神的台前前路，你跟我都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约柜就代表这三样东西。所以当我们想今天要想到约柜的时候，我们就要想约柜是代表神的信实，代表神对你跟对我的拣选，代表神未来对你对我的一个审判。当我们稍微了解这个约柜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一个人灵命的复兴就是根据你对约柜的态度是怎么样，你对神的信实半信半疑呢，你对神的拣选你在被动摇呢，还是你对神的审判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神不会来审判我的，就看你对约柜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这里呢会看到有三个错误的态度，然后我们就会再看一个正确的态度。错误的态度就是以色列人 当时对约柜一个错误的态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做《法柜奇兵》的，这个片子呢，可能我刚才本来想讲说，现在来到教会的人是都是越来越年轻的，可能《法柜奇兵》演的时候，他们都还没出生。因为我当初是在台湾还在读高中的时候，那片子才出来，是很久前的片子。圣经说一句话很奇怪啊，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如果你看过《法柜奇兵》，你就知道那个希特勒还蛮厉害的。当然，我们要先声明，那个是虚构的故事啊。那希特勒呢，也蛮聪明的，说：“哇，我要打那个联军，原子弹，他们想到原子弹可能不 work， 我要找约柜来打。”所以呢，他就派人去找约柜，对不对？他认为说，只要约柜站在我德军这一方的话，二次大战是稳赢的。这虚构的，我才强调虚构的。所以呢，这片子就这样演了、所以呢，很有想象力。好莱坞的人可能稍微有看过《沙漠的记》啊，所以他就想说，我就编一个剧情。好，希特勒要赢二次大战，就去找约柜，就东找西找，总算把约柜找到了。可是美军呢，也不甘示弱啊，就派了，也不是，就是派那个男主角去啊，就去找约柜啦。就开始故事就这样演了。好，最后约柜一打开，坏人都死光了，对不对？就是剧情骗子，然后美国人就把约柜藏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事实上很奇妙的，现在的人不晓得约柜在哪里。约柜曾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约柜就消失了。那同样的，我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就是这样子，因为人会这样子想，哦，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我如果拿到约柜的话，考试一定过的，我就背着约柜去考试。好、很可惜我没有约柜，不然我们姐妹Judy去考试，我带着约柜去考场电脑都自然都 work 的啊。工作做 party 就带着约柜去，什么都带着约柜去。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就这样子。在沙漠记上的第二章，就第四章讲到以色列人就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吃了败仗，他们就回来讲说，希特勒都想得出，我也想得出，我都不用去找约柜，约柜就在我这里，那我呢就扛着约柜去打仗，一定是百战百胜。所以他们就真的抬着约柜去打仗了，结果呢败得更惨。原本不带约柜去还好，死了4000个人；带了约柜去呢，死了30000个人。好奇怪，因为他们想以前他们吩咐约书亚带约柜去打仗都是打胜的，怎么会打败仗了呢？这就是以色列人对约柜错误的态度。他至少有两个错误的态度。第一，以色列人把约柜当作所谓的护身符，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骗子一样，他认为约柜是我的护身符，他就很迷信的说，我带着约柜呢，好像会保护我。我们曾几何时呢，我们基督徒也不小心也是这个样子，好，认为说，我不是批评你们那些姐妹或者是带十字架，我们这意思，可有些人不知不觉认为他带的十字架是他的所谓的护身符，是啊，去保护他。所以看到有些时候就说用十字架，好像是保护我在十字架的保护之下，不知不觉会这个样子。你如果是当做装饰品，当做看到十字架就想念到耶稣，这是一回事。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当做是我们的护身符。曾经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一句话是英文的哈，他说 One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 对不对？就你一天吃一个苹果，医生就远离，医生都失业了。我们这边中间有医生有护士的，一个 apple 就把他们就是失业了。那我们不小心，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叫做 one Bible verse a day keep the devil away、啊、有人这样子，我一天只要读一节圣经，魔鬼就因为我读圣经就远离我，我只要整天这样抱着圣经很神圣，魔鬼就是我是百毒不侵啊，很厉害。当时人就是这样子，我扛着约柜去打仗一定赢，约柜是我的护身符，我对约柜的态度是这个样子，结果吃了更重的败仗。那他们不只把约柜当作护身符，他们居然让一些不圣洁的人去扛约柜，因为圣经规定了你扛约柜的人是以色列的祭司，是圣洁的人，就他们去扛约柜的是当时他们最后一个所谓的祭司，就是叫以利的，以利的两个宝贝儿子，圣经说这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他们居然让这个两个恶人不认识神的人去扛约柜，他把约柜藐视到这个地步，并且呢这两个人不仅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人还是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圣经说这两个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当人家带祭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要抽一层，要把最好的抽走，藐视神的祭物的人来扛约柜，他们还搞不清楚神已经要杀这两个人了，因为神警告他说，警告他的父亲说，你的两个儿子呢所遭遇的事可以做证据，他们两人必一日同死。神的警告他们都不听，他们把约柜当护身符，还用这种恶人藐视耶和华祭物的人，神都要杀的人来扛约柜，他们对约柜的态度是这个样子，错误的态度，所以整个民族就陷入了低谷，被敌人打败仗，结果最后约柜呢还被敌人抢了去，结果呢有一个两个这两个人中间的太太就是生孩子要生出来要死之前说了一句话说啊，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我们，他们对约柜的态度是这个样子，所以约柜所代表以色列的荣耀，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他们。那以色列人态度错误的，结果非利士人呢态度也是错误，因为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他们把约柜抢了去了，结果呢他们把约柜当作其中一个神。我们有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在想说，这些非利士人怎么这么笨，就把约柜给烧掉了嘛，对不对，就好了嘛，没有这种问题。可是你要了解非利士人他们是拜偶像，他们什么神都拜了，也许以色列的神只是他们的神的一个部分而已，可是他们有所谓的大神小神，所以呢他们呢说好，今天我们的神好，圣经讲说叫做大衮，我们的神是大衮，这大衮是一个人的身体一个鱼的头的，他们拜这种神，说我们的神胜过以色列的神，那我们就把以色列的这个约柜呢就放在我们的神的庙里面，这个代表是战利品啊，我的神是高高在上，你们以色列的神在我的庙，结果呢神就给他们施了神迹，第一天他们的那个大衮的像就破倒到地上，倒在以色列神的约柜的下面，他们不信邪，再把神的他们大衮的像树立起来，就第二天就看哇，这下更厉害了，不仅倒了，头也断了，两只手也断了，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还没有想到说 哦，这个约柜，这以色列的神，没有人所设立的神可以站立在他面前，万膝都要跪拜的，你那偶像都要倒在我面前的，他们还是不相信。结果呢，神就是什么？他们很多不论大人小孩都生了所谓的痔疮。那我相信圣经讲的第一个痔疮就首先出来。你很想象，通常我们要了解痔疮呢都是什么？大概年纪大的人多嘛，对不对？他居然大小都有，连小孩都有，他们还是不相信。神施了神迹，大滚的头断脚手断不信，大小的人都生痔疮也不信，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有人一听到约柜要放到他这里，一听到都吓死的人也很多，所以呢，约柜就变成所谓的我们所谓的烫手的山芋，大家都抛，在腓力斯中就抛来抛去，每一重约柜从这个层抬到另外一个层，那个人都吓死。到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还不相信以色列中的这位真神。结果他们怎么办呢？抛走了，就把抛，就抛回什么？就抛回以色列地啊。可是他们到这个节骨眼呢，还在试探神，因为他被抛，就是说规规矩矩的，怎么抢来，怎么就送回去嘛。他们说，嗯，这些神迹可能是巧合。圣经这边说，哦，可能是就是我们偶然遇见的巧合。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证明不是巧合呢？我们再试一次。我把这个约柜放在一个新的车子上，这个新的车子就代表那个马车啊，牛车是从来没有用过的，能不能走都不晓得的。我放在那车子上，然后呢，我要用两只未曾负轭的就的母牛，就从来没有运过东西的母牛，并且这两个母牛呢，还刚刚生孩子的母牛，哦，好厉害的试验！他们反复的在试探神。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姐妹，那个宋杰姐妹，对不对？她抱着孩子，她孩子这么小，她可能要喂奶这些。我就以宋杰我们姐妹做个例子，如果我今天跟宋杰说，我有一部车要给你，我是福特公司做的，可是这个车新款式，从来没有人开过，轮子会不会掉我也不晓得，刹车灵不灵我也不晓得，方向盘 work 不 work 我也不晓得，因为从来没有人试过车。因为你要知道，今天美国那个试车要试好多年的才能够到市场上，对不对？那我跟宋杰说，哎，这个车从来没有人试过的，给你看。然后呢，不只是这个样子，啊，不仅是这个样子，并且呢，你开的时候呢，你的孩子不能跟你在一起，你会想念你的孩子，可是你就要一直开。你想他会不会愿意？不可能嘛！他们那个时候人就是这样子，是不是？用的新车从来没有用过的。用那个母牛呢，从来没有拖过车的，然后用那个母牛呢，还有孩子，这个小牛在家里要准备要喂吃奶的，用这个来试探神，所以他们一再一再的试探神，这个就是非利士人对约柜错误的态度。可是有一段话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人是这个样子，以色列人跟着约柜这么多年，把约柜当作护身符，用不洁净的人来抬约柜。那外邦人呢，看到神迹又不相信，又百般的试探神。想想是不是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写照？我们很多信主的人呢，这么多年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我们的信仰当作护身符，说啊，我进了天堂的门票已经有了，保护我够了，是不是说那我不圣洁也无所谓？同样的，我们中间有一些可能没有信耶稣的人，尤其是我们以前碰到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就是说神在他们周围有好多的神迹奇事，也都看过了，也都不当一回事，然后呢又百般的想要试探神。这个就是两种人对约柜的错误的观念。可是圣经这边讲到了这两只母牛呢，这两只母牛从来没有拖过车的母牛，拖着新车，他有孩子在家里等着他喂奶，他们居然在没有人拖没有人拉的情况之下，他们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圣经说的，没有人给他 GPS， 他也不晓得那个以色列人在哪里，没有人带他，他想回家的欲望是超过他要去他不知道的地方的欲望，结果他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哇，我们曾几何时人啊，连这个母牛都比不上。我在想他一面在叫些什么，圣经没有说，他一面叫一面叫，我不知道他在叫些什么。我在想是不是，这是我自己想，因为约柜离开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个妇女生了孩子，可生孩子过程中要死了，这个妇女说了一句话，荣耀离开了以色列。我就不晓得这同样的做了母亲的这个母牛，她今天把约柜带回了以色列，是不是在叫说荣耀要再回到以色列，荣耀要再回到以色列。连动物都知道了，所以圣经说你们如果不开口赞美神的话，连石头都会开口，因为神是创造所有的，石头也是他造的，连这个母牛也是他造的。所以他这个母牛就把约柜就这个样子就运回了以色列的境界，然后呢运到以色列世界境界，有一群叫做博士麦的人，这一群人呢看到约柜好兴奋的，可他们对约柜也有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怎么样错误观念呢？他们看到这两只母牛一来啊，献祭，就把母牛就一杀就献祭了，这错误的献祭。因为圣经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你要献祭要献什么？公牛，不是母牛。神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所以他们献的祭又不是自己的，因为圣经说我们献的祭是我们甘心乐意要我们的东西，不是献别人的，帮别人慷慨的。他们完全错误的观念，就是因为他们对献祭错误的观念，就像刚刚我讲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谢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呢，所以呢他们对约柜也是错误的观念。圣经说他们是上观神的约柜，就是神的约柜摩西规定他们说，你们不能随便大家来看看凑热闹好奇来看，不行的。如果他们好奇来看呢，神说他们会死掉的。所以呢他们对约柜很轻浮，随随便便来看，结果呢神真的击杀了他们有70个人。哦，这下子他们从欢喜快乐的一转变到害怕，所以他们另外一个错误就说啊，那么谁能够在耶和华这么圣洁的神面前 战役的势力猪呢，就说也把那个烫手的山芋给丢掉，就丢掉。结果呢，基列耶林人，今天我们经文就把约柜带。我们刚才看到有三个错误的观念：以色列人犯了错误，结果约柜失去；非利士人呢，居然看到神迹奇事，也不愿意把以色列的神当作他们的神，也把约柜给送走。就博斯麦人呢，也一样，献祭错误，上官约柜，也把约柜送走。这个都是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三群人呢，他们的灵命呢就保持在那个状况。今天我们要看到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是正确的态度。错误的态度有三个，是来警告你跟警告我。正确的态度呢，只有一个，这边讲到了，就是要来鼓励我们。我们看看第七章第一节，虽然只有一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几点呢？我们对约柜应该有怎么样错正确的态度？第一，要把约柜接上，就是我们要接待约柜，我们要把约柜接，不仅是接到我们的家里面，接到教会，也要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我说过我们已经没有看到约柜了，那怎么办呢？那约柜，我刚才说约柜代表什么？约柜有代表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要正确的对待约柜的话，我们就是要好好接待神的话。神的话我要把它接在我的心里，好像约柜一样接在我的家中一样。圣经诗篇这么说，我要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什么我得罪人。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接到我们的心中。然后呢，约柜事实上是也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接待约柜，就是必须要接待主耶稣。约翰福音说了这段话，他是描述耶稣来世界的时候，他说他在世界，就讲耶稣，是他是指耶稣，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可是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呢，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们不接待耶稣。可是圣经接着说，凡是接待他的，也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圣经说他就赐给他们权柄，要做神的儿女。我们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靠耶稣是救主的人，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圣经接着说，这种人呢，不是从血气生的，意思说不是靠着血气，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就是人想出来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有没有接待耶稣？这是正确的态度。我们用把耶稣接到我的心。他们基列耶利人不仅是接待约柜，他们还把约柜放在山上，就说我们有没有高举约柜？我们用把约柜代表神的话给高举起来，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就当作普普通通？诗篇同样说了一句话，说你把这个一个得胜的叫做生气惊奇，要赐给凡是敬畏你的，可以把神的真理给扬起来。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给高举起来？这是神宝贵的话， 赐给你，赐给我。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高举，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意见放在神的话底下？那有一句英文呢，也是非常好，那我尽量也翻成中文。他说呢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the Bible， 说 stand under the Bible， so you can understand the Bible。啊，他是用英文的，是说你必须要站在圣经的底下，所以你才能够了解圣经。Stand under, understand， 他把两个字变成一个字。啊，回去想想看。所以我们是不是有站在圣经的底下？我们要站在圣经底下，就是什么？一定要把圣经给举起来。所以我们对待约柜正确的态度是，我们要把高举神的话。那我们不仅要高举神的话，我们要高举主耶稣为你跟为我所死的在的十字架上。我刚刚说了，你把十字架当作装饰品也无可厚非，可是不是你的附身符。可是我们有没有把主耶稣的十字架举起来？因为耶稣自己说了，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把蛇举起来，人子就是耶稣自己也要照样被什么被人给举起来。他当然讲的是说他有一天很快的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给举起来，要叫一切信他的人呢都得永生。耶稣自己的预言说，我就是耶稣自己会被人举起来。当耶稣被人举起来的时候呢，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如果被举起来呢，没有人可以信靠他，我们都没有希望。所以没有耶稣的十字架，你我都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有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约翰福音又继续说了，也是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我就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把这个责任也交托给你跟我。我们有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吸引万人来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这是对约柜正确的态度，不仅是接待了约柜，不仅是高举了约柜。这边有讲他们又分派了有一个叫做亚比拿达的一个儿子叫以利亚撒，要看守耶和华的约柜。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看守神的约柜？看守之前他说是什么？分派他的儿子。分派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我们有没有过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好好托付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先把约柜接在我们心中？我们有没有高举约柜？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分别我们的生命来看守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是正确的态度。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些，你说你要灵命复兴，你要教会复兴，可能都是很遥远的事情。因为在沙漠记上所谓的复兴是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以后发生的事情，并且是20年后才发生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做到这样子？有没有接待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高举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看守耶稣基督托付我们的，不论是事情或者是人？我们有没有？这求神能帮助我们，希望在中国新年 即将来临之前，我们好好思想这个问题。我在往日的过去就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新的中国年，我们有没有愿意在神面前立志说，哦，我要对约柜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接待高举，我要看守。如果有的话，神就会祝福，不仅祝福你的灵命，也会祝福教会的复兴。让我们祈祷。我们在天上。